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然后我们还是其中的25问我们要反复思考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同时我们又说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所以我们对上帝的本质上的独一性，以及上帝位格上的三个位格我们要反复的澄清讲解思考因为严格讲来基督教之所以不同意伊斯兰教基督教之所以不同意犹太教基督教的正统也之所以不同意各种异端邪说像摩门教甚至像耶和华见证会甚至包括聚会所像于洪杰或者类似的一些讲员比如说讲到圣灵也有人性，那这些方面之所以讲就出现硬伤甚至是走向旁门就是因为在三一论上出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大公教会的正传的时候我始终给大家讲到有两个半教义一个教义就是三一论，一个教义就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一个教义就是赖恩得救当然赖恩得救所有基督教的神学家都承认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神的恩典，但是在完全靠神的恩典的前提下，这个恩典我们是能够不要还是一定会领受这些方面奥古斯丁的传统加尔文的传统我们认为上帝的恩典是人不可抵挡的其实这个方面的解释关键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给我们一个可要可不要的礼物，关键是赐下耶稣基督，更是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使我们能够重生得救使我们心里相信，我们自然口里什么来承认。人之所以在上帝论基督论救恩论方面目前教会中都是一片荒唐一片混乱我们只是传福音的时候只是强调心灵经历强调灵验如何信耶稣升天堂但是我们很少对于上帝本身对于耶稣基督本身对于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认识你，并且认识你所传递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已经根本上18000里所以我们求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安静使我们能够思考使我们能够深入的系统的思考。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第4讲在我们以上的分享中我们讲到了上帝的独一性。今天我们特别要讲到上帝的本质位格以及三个位格我们落座解释。当讲到上帝的本质的时候本质或者是本体这些哲学上的术语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但是基本上我们理解人的本质上帝的本质那就是存在只是存在丧失了本质人就不再是依然故我上帝之所以是上帝是因为上帝的本质有的是我们称之为是神性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人的本质也就是有人性这些方面我们都是一些有限的解释。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上帝是独一的是指上帝的神性 Godhead 是指上帝的本质或者是本体是独一的。同时上帝存在的形式是以圣父、圣子、圣灵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而当我们讲到 位格的时候啊，乌尔西奴啊有特别讲到啊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当我们讲到 person 位格的时候啊，是有它的个体性。比如说上帝啊，三个位格啊，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啊、圣灵上帝，都是有它的个体性。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圣父啊不是圣灵，圣子也不是圣灵，每个位格都有它的个体性。随着当我们讲到人和天使作为位格性的存有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指向它的啊个体性的啊。当我们讲到这种个体性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人作为位格性的存有，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性的存在啊，每个人都是上帝按照我们的个体来创造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信主啊，每个人都要开心啊，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之所系，每个人都充分的发挥上帝赐给我们的潜质。同时我们最重啊，也是每个人啊都以个体的身份啊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啊能够取代另外一个的个体之人。所以当我们强调位格的个体性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人的个体性的时候，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的个体性啊，不能够像佛教、道教啊，有些异教哲学，那人的修行啊，人的留心灵修，最终就是一滴水啊融入大海啊。当一滴水融入大海的时候啊，这一滴水啊，它的个体性就消失了。但是当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啊，这个个体性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说哪怕我们身体啊消失啊，但是最终身体复活，我们每个人啊仍然是每一个啊独立的啊独特的啊不可取代的个体性的存有。然后第二个方面啊，我们是指啊活着的啊有生命的啊。因为当我们讲到存有的时候啊，存在的时候啊，有生命的存在啊，也有没有生命的存在啊，有机物啊，也有无机物啊。和这个方面大家都容易理解。所以当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啊，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且是有生命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永生，那当然是指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的前提就是有生命啊，只不过这个生命啊，不是暂时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而是属灵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当然也不排除啊肉体的存在，但是至于上帝和天使啊，却是灵性的存在。然后第三个方面啊，我们啊讲到就是说是有理性的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啊，当他取了人性的时候啊，也是一个有理性的灵魂。但是无论如何啊，上帝是有智慧的啊，上帝是啊按照智慧来创造万有的啊，天使也有他的智慧啊，天使也要查看，也要知道啊，天使的智慧还有增长的余地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啊，讲到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都知道神百般的啊智慧。那么天使啊，从历史过程，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上帝拯救世界历史，从上帝借着啊选民和圣灵使整个大地得到复兴啊，天使从中也看到上帝旨意的什么啊奥秘。所以说不管讲到啊是上帝啊，还是讲到天使啊，还是讲到人啊，都是啊有生啊有生命啊，也有这个啊智力啊，或者有理性啊，有知识的啊。第四个方面就是啊不可传递的啊。不可传递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东西传递给别人啊，可以把我们的见识传递给别人，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性的存有，作为一个生命性的存有啊，作为一个知性的存有 我们这个存有本身，我们这个位格本身是不可传递的。我仍然是我，他仍然是他，你仍然是你啊！不管是夫妻的关系啊，朋友的关系啊，还是其他再密切的关系啊，这个位格都有它的不可传递性啊！甚至圣父永远是圣父，圣子永远是圣子啊，圣灵永远是圣灵，这个位格本身啊是不可取代啊，不可传递。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点啊，这个位格本身的存有也并不是啊依赖啊其他存有的存有而存有。这就是说每个位格都有它的独立性。当然上帝作为位格啊，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独立的。啊，都是啊从永恒是自由啊拥有的。啊，作为天使啊，其位格啊是受造者。啊，作为人其位格是受造者。但是人啊作为啊受造者，我们位格性的存有啊，也不是因为我有多少钱我就存在啊，我上去了这些钱就不存在。我有中国国籍，我是中国人，没有中国国籍，但我仍然是人，我仍然是我自己。所以说我们这个位格性的存有啊，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啊，这个相对的独立性是指它不具有上帝的那种完全的绝对的那种独立性。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当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啊，它是一个个体性的啊，它是一个生命性的啊，它是有知识啊，有理性的啊。第四个方面讲到啊，位格本身啊是不可传递的啊。第五个方面我们讲到啊，位格本身的存有它具有独立性，或者是像上帝的位格这样的绝对的独立性，或者是像人天使这样的位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无论如何，位格本身啊，它都有它的在存有上的啊独立性。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位格的啊特性啊，这五大特性啊，请大家可以啊好好的思考啊。当我们讲到位格的个体性的时候啊，涉及到人，那我们就要注重啊人本身的个体性啊。当我们讲到这种生命性的时候啊，当然这种生命性啊在圣经中有不同程度的解释啊，包括永生是指我们与上帝的关联啊，包括属灵的死是指我们与上帝隔绝啊。然后我们讲到这种啊知力性啊，或者这种知性的存有，那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唯独在啊改革宗神学中啊，当然也包括拉丁神学啊、西方神学啊，整个来讲是比较强调这种 intelligence。啊，比较强的这种理性的啊知性的存有。那我们中国人更多的是强调感情啊、感觉啊、情绪啊、友情众生啊，所以我们对感情、感觉、情绪的强调远远过于我们对知性、理性的逻辑的思维的强调啊。所以我想我们国民性的改造，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更新，确确实实需要回到啊罗马书所讲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啊而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作为位格性的存有，这个知性是非常重要啊。圣经讲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讲的耶稣基督一切的智慧知识啊都在他里面藏着啊，讲的圣灵上帝本身就是保惠师，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老师，他带领我们进入啊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本身是教育性的圣灵啊，圣灵本身是啊智慧性的圣灵啊，圣灵本身也是通过光照我们，也就是教育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啊，也使我们活出真理，见证真理 啊，当我们讲到啊不可传递性的时候，啊，所以不可传递性啊以及这个独立性，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在位格上啊都要知道自己位格上的独立性。啊，当我们讲到位格上的独立性，那就涉及到人格上的独立性，啊，涉及到我们品格上的独立性。所以位格，我们常常讲到啊三格啊位格。啊，是指我们的存有，是位格性的存有。啊，第二个方面是指啊我们的啊，其实这种位格就是我们的人格啊。当我们丧失了这种啊位格的时候，我们的人本身就不成其为人了啊。当然，我们人有不同的性格啊，急性子啊，慢性子啊，事业型的啊，这个关系型的，内向型的啊，外向型的。啊，各种各样的性格啊，性格没有啊优劣之分啊，只有成熟不成熟啊。成熟的性格啊，更多的发挥我们性格的优势啊。不成熟的性格，当然就是很难啊避免这个劣势啊。急性子啊，比如说好发脾气啊，这就是因为性格的啊内在使然啊，但是并不是必然的。当我们不断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更多的攻克我们的急性。啊，最终啊，我们要培养的是我们的品格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人格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可以从位格啊、性格啊、品格这三个方面入手。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尊重人的位格啊，更多的理解啊人的性格啊，更多的培养效法基督、爱主爱人的品格本身。当我们讲到啊。独一的上帝三个位格啊，圣父啊，圣子圣灵啊。我们知道圣父上帝的啊位格啊出于他自己啊，圣子上帝的位格是啊永世中从圣父上帝受生啊，圣灵上帝的位格是在永世中由圣父与圣子啊发出。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做啊更多的阐述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进入到啊第四个啊第四个问题啊，我们刚才讲的啊第四个问题，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五个问题啊，第五个问题就是说，教会啊运用这些术语啊，比如说本质了啊、位格了、三一了。那教会为什么能不能用这些词啊？因为自古以来啊，尤其是在中国教会中，我们缺乏对教会传统的认识啊，缺乏对教会传统的接受，当然也缺乏对教会传统的尊重。那我们人人高举圣经啊，就变成了高举我们自己所解释的圣经，所以很多人我们已经丧失了常识啊，真知识啊，不管是木匠行业啊，还是电脑行业啊，都是代代什么相传的啊。我们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啊，忘记传统啊就是中断啊，反对传统啊就是要高举自己的什么传统啊。就像聚会所反传统啊，反宗派啊，反宗教，甚至反教会啊，反神职人员啊，最后啊自己也整出一个。反传统的传统啊，反宗派的宗派啊，反神学的神学啊，反牧师的啊牧师啊，和这些方面啊，关键是人啊啊，我们还是要有这个啊自觉性。当沃尔西奴他谈起啊教会啊应当不应当可以不可以啊用本质啊位格啊三一。啊，这些术语的时候啊，沃尔西奴讲到啊三个理由啊，一个理由是啊这些说法呢啊在圣经中都能够找到啊类似的经文啊，比如说上帝的本质啊，我们常常讲啊上帝本身宣告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上帝啊，这就涉及到上帝的啊本质啊，然后讲到位格。啊，然后圣经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位格这个词啊，但是确确实实出现啊像个体性了啊生命性了 像这种智慧性了，不可传递性独立性了，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当我们在进行圣经解释神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两个方法，一个方面是从圣经直接得出结论，比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我们就上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父在上帝也出现。有些是从圣经中推演出来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保守派的说，哎，圣经反对进化论但是圣经也没有说到反对进化论为什么你说反对进化论呢？那是因为圣经中有创造论，既然我们承认了创造论，那么我们用逻辑推演，自然就会反对这个进化论物质不是自然存有的生命不是从无生命者进来的高级生命不是从低级生命来的，有机生命不是从无机生命来的这些从无到有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级生命到高级生命这些科学家本身，自然科学家本身也不能够做这样的试验也不能够成就这样的试验这些都是属于最多是科学家的假说大胆的猜测，但是小心求证的时候尤其是做试验科学的时候是没法用试验科学来证明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解圣经当我们研究神学，甚至我们传道护教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避免我们或是直接引证圣经如果有人说没有神，那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恶人说没有上帝，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驳斥他们但是我们也可以用逻辑的推演，就像我刚才讲的进化论我们就可以推演。然后第二点就说对于本质了对于位格了对于三一了虽然在理解上我们要承认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一定的哲学的学术的素养但是这些并不是说没法进行解释的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神的本质，那就是神性你给一个老百姓，给一个农民，你也可以解释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人性有的时候这人没有人性这人超出做人的底线了所以这些方面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可以解释的并不是说当我们一用本质一用位格，一用三一就不可以解释了当然有人说哎呀你怎么解释也有不懂不理解的地方，这不要紧我们知道一个细胞你不分解还可以不断的分解我们中国人叫齿锤取半耐至无穷，就一尺长的一个锤，一尺长的一个棍子你从一半展开，再一半展开，无穷无尽所以受到这样哪怕一个小小的原子也可以无限的进行分化，原子中到底包含了多少可分的东西，那科学家也得不出这个结论来但是这就说明我们能够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总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有限的我们的解释，我们的理解也是有限的你想我要完全知道我要完全明白没有完全知道，没有完全明白的人只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保罗在圣经上也常常讲到所以说圣灵能够使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按照圣灵开恩赐给我们，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保罗又谦卑的承认，按照我们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的。我们如今都是从镜子里观看，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的认知有它的模糊性，所以我们的认知有它进一步改进，不断改进不断接近的余地。但是我们的认知永远不是一个穷尽的完全明白完全知道的程度再好再有智慧的人不可能完全知道再有恩赐的老师也不可能让人完全什么明白，我们知道的，我们能够使别人明白的，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要用本质我们要用问格要用三义，这是术是因为教会中异端邪说他们也用类似的词。虽然说教会不是说没事找事先制定一些信经了信条了教理问答了是因为当异端邪说横行的时候，那教会不得不奋起护道。在奋起护道的过程中我们就要研究到底异端邪说在讲什么到底圣经的正解是什么到底教会的正传是什么。所以面对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那教会那些教父们初期的教父们那些中世纪的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教会领袖们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召集各种形式的大公教会的会议，然后经过禁食经过祷告经过千锤百炼把圣经中所启示的按照正义的分解针对异端邪说的表达，然后教会就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信经信条教理问答。说弟兄姊妹，这些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既是教会正义解经的捷径正义解经的规范也是抵挡异端邪说的武器也是辨别异端邪说的照妖镜。所以这些方面比如说今天在教会中，那有人说我反对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认为有三个上帝那别谈了别谈了，那你这是异端邪说，我们几千年不需要给你变来变去你根本没有谦卑受教的心根本不想领受大公教会的正传，你只是你认为你想，那你认为你想你就去做梦吧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经对于上帝借着教会所设立的真道的传承和权柄，我们没有基本的顺服之心，只想高举自己的看法，那你不需要参加教会，也不需要领受别人的教训，你只需要是你自己就好了这无非是自高自大井底之蛙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把这些上帝独一的上帝他的本体神性是独一的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当我们用这些词来界定大公教会的正传的时候我们不仅捍卫了真道驳斥了异端而且我们也奠定了正统神学的界限这样在这个界限之内我们就发挥自由我们就充分的创造但是并不逾越界限所以就像孔子所说的十五由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就是圣人的境界到底孔子有没有达到这种圣人的境界孔子说也没有完全达到了但是无论如何孔子所强调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所以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创造性的发挥总是在一定的秩序之下，总是在一定的法则之下，总是在一定的权威之下，总是在一定的规矩之下。如果我们不承认大公教会所设立的信经信条正统教义规矩疆界，那你就会接受错误的规矩，错误的疆界，错误的传统，或者你自己自高自大设立传统疆界然后就去论断别人。所以这三个选项，或者是我们接受大公教会的正传，或者我们接受异端邪说的邪传统，或者是我们自己搞自己的另起一团另起炉灶，这三者之间到底谁更有智慧呢？当然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讲那些能够谦卑的领袖教会正传的大公教会正传的以谦卑之心开放之心活泼之心去领受，并且保持在正统神学的界限内 能够发挥我们的主体性，发挥我们的创造性，这是有智慧的人啊，这是真正谦卑的人啊，这样的人才能够接着说。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于过去教会的正派，我们都要推翻重来，我们都要提出批判，我们都要提出疑问，那这个人啊，在正统真道上是一无所得啊，一无所知，也会一无什么所传。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唯愿我们给大家分享到啊传统的问题啊，或者你接受教会的正传啊，或者是接受啊旁门的啊传统，或者是你自己啊反对正传啊，要反对别人的啊不好的传统啊，你只是想设立自己的传统，那么我们更显肤浅啊，更显狂傲啊，更不能够啊自圆什么其说啊，唯愿上帝赐给我们啊谦卑的心啊，使我们能够 creative within the boundary， 使我们在大公教会的正传的范围内啊，有发挥我们的主体性，发挥我们的创造性啊，不断的生根建造啊，落地生根啊，开花发芽，成长结果。好，我们就到这儿。